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登梅。今天是2022年9月19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疫情之后 Dreamforce 大会在本周会重返旧金山。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圣荷西在小学附近建造无家可归者住宅的计划遭到了居民的反对，并且呢会提交议会去投票。最后的一个消息是，纽森签署新的法律，禁止加州雇主因为在非工作时间吸食大麻而解雇员工。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这个周 Dreamforce 大会会重返旧金山举行它的第20届的会议。这一次的科技盛会会在很多方面打破前两年因为疫情而带来的限制，给旧金山市中心的旅游业和商务旅行带来经济繁荣，同时也会带来繁忙的交通。这次 Dreamforce 大会呢，是由 Salesforce 公司在旧金山的 MossCoin Center 举办的，会从本周二开始，一直持续到本周四，预计会有4万多人实地参加。这也是从2019年疫情开始以来，旧金山最大的一个个人的会议。大约预计啊，会为旧金山市中心地区带来约4000万美元的经济活动的收入。旧金山市政府也在为会议期间繁忙的交通在做准备。会在 MossCoin Center 的周边会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交通局表示说，仅靠第三街以东的街道，还有第四街 Market 和 Howard 街之间的街道会特别的堵。那么为了举办这次活动， Howard 街会在第三街和第四街之间这一段就关闭了，一直到星期天晚上的8点。所以市交通局和 Salesforce 公司都鼓励住在 MossCoin Center 酒店附近的参加会议的人徒步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会场。今年的 Dreamforce 和以往的活动都有不同，出席人数是大幅度增加。去年的会议因为受邀限制，只有大约1000名参加会议的人。今年的 Dreamforce 会在室内举行，有40个小时的现场节目。而且这次会议啊，并不要求参与者要提供任何的疫苗接种证明，也没有任何制定测试的协议。 Salesforce 公司说，如果感到不适或者是检测结果是阳性的人，不应该亲自参加会议。还有一点和大流行之前的会议不同的地方，就是今年的 Dreamforce 不会中断任何 Muni 服务，所以乘客们就有可能在这一周仍然看到公共汽车还有火车上有更多的人群。除此之外，旧金山市中心的很多家餐厅都受到了大量的预订，有的地方周一和周二几乎都被预订满了，甚至有些地方大型的聚会桌啊，是在提前一个月就被预定了。根据旧金山即时报的报道，旧金山的旅游业恢复之前是很缓慢的，预计到2024年啊才能恢复到 COVID 的大流行之前的水平。所以有一些餐厅的老板就希望，随着期待已久的商业客户重新返回到旧金山市场， Dreamforce 啊就可以给大家带来经济复苏的希望。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啊，是正在建议圣荷西市应该放弃一个在小学附近为无家可归者来建造房屋的提议，而且附近的居民也对这个计划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圣荷西圣议会呢，曾经在今年的6月份投票决定，在 Berryessa 社区的 Noble 大道上的 Robert Cross 博士地下水补给公园要建造100个小型的房屋，可以让无家可归者来住。但是负责审查这个项目的市政工作人员现在希望议员们可以重新考虑这个计划。城市副经理奥马尔·帕森斯说，工作人员是详细审查了涉及这个地块的历史文件，发现啊，在 Noble 大道这个选址是存在的额外的相关挑战，这个地点并不可行。虽然这只是一个建议啊，也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会被正式的取消。市政府的工作人员预计在11月29号的市议会会议上，或者是之前，会正式建议取消这个项目，然后会由市议员去投票决定。但是住在 Noble 大道附近的居民一直都非常强烈的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个地块是在一个小学和图书馆的对面。 从2015年刚刚开始，这个地块就被考虑啊，又要用来建造5家可归者住房。当时附近的居民啊，在几年前已经成功的抵制了这个建议。在今年的6月份，居民们发现啊，圣荷西市在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或者是听取社区意见的情况下，又批准了在这个地块建造5家可归者住房的提议，就让这些市民感到非常的不安。大约有3500人在 change.org 的网站上签署了一份议题是对 Noble 大道上的5家可归者住房说不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上说，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孩子的安全和这个城市的和平。那代表这个地区的议员大卫·科恩也要求圣荷西搁置这个住房项目，考虑采用其他的地点来建5家可归者营地。他说 Noble 这个地块是专用的公园用地，重要的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可供公众使用的空间来加以保护。而且他还指示说，在其他的地区至少还有10个地方可以去建造5家可归者住宅。圣荷西曾经制定了一个目标，想要在明年建造1000个5家可归者专用的小型房屋，每个区大约是100个。但是为这样的住房寻找场地不容易，因为经常会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有一位在百瑞阿萨长期居住的居民说，很多人已经不相信政府了。他说，经历过2015年事件的人都觉得，我们不想每年都经历同样的事情。那还有一些居民说，市政府需要做2件事来赢回居民的信任。首先就是把 Noble 大道的场地从备选名单中永远的删除，并且通过宪章保护公园用地，禁止在那里建房。居民们已经筹集了$20,000+，并且聘请了一名律师来保护公园用地。预计这名律师会在未来几个周内向市政府发出一封信。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大麻使用的新的法律，其中有一条规定是说，非工作时间吸食大麻的加州员工将不会再受到惩罚。纽森在周日说，新签署的法律只是在大麻合法化的目标上迈出一步，离他想要的建立可持续的合法大麻产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新签署的 AB2188 号法案会在2024年的1月1号生效。这个法案就规定，加州的雇主因为雇员在个人生活中使用大麻而对这个员工解雇是非法的。雇员仍然可以因为在工作时间嗑药而受到惩罚。但是法案还禁止雇主使用只检测非活性大麻化合物的普通药物检测结果，比如尿液、血液或者是头发的测试。这种测试啊，可以检测出几天、几个周甚至几个月前的大麻使用的情况，那么雇主就不可以再用这种方法去检测了。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检测？这个法案要求雇主使用检查四径大麻酚的测试，但是这个法案并不适用于建筑和施工行业的雇员。纽森签署的另外一个法案 SB1186 也在2024年的1月1号会生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扩大医用大麻的使用。这个法案不允许市政当局同时禁止医用大麻递送服务和医用大麻店面。也就是说，各个地方需要允许至少一种大麻的销售途径。这个法案是对64号法案的扩大。这个64号法案是在2016年把成人娱乐性大麻使用合法化了，可是同时呢，它是允许地方禁止大麻销售的。那么在周日签署的其他和大麻有关的法律还包括一项措施，这个措施要求对加州人过去和大麻有关的定罪加以封存，也就是说这些记录不会显示在犯罪的记录之中。还有另外一项措施，用意是促进州和州之间的大麻交易等等。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